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修止观啊，不管是念佛也好，还是参禅，乃至于学法，这个一定要在法上止观啊。我并不是想一想，止观它是跟心是有受用的啊。比例来讲，这个人间是苦啊，虽然我要修行，所以跑到庙来修行了。大家想过没有？真正的观不是这样的观的，觉得我看到地藏经，人生太苦了，我要到庙里去修行啊。因为这样的呢，你已经知道了佛法了，人间是苦的啊，所以我到寺庙来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解脱。这种就不叫止观啊，连佛法都不是。首先告诉你这是苦，然后呢再告诉你这个苦是无常的，这个苦是没有自性的，在观察它苦，它体是清净的，它是看到这个苦，然后在苦里面观进去。它为什么苦呢？因为它没有自性。它为什么没有自性呢？因为它无常变化，就不真实，没有自性即是空。观到空的时候发现苦就没有了，它是这个叫做止观。我并不是说这是苦的，然后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呢怎么修行也不存在止观，只是说从明眼上知道，所以念佛的时候就不产生止观，是吧？所以呢，很多人呢，总多的名字或者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其实佛法不是知道了所以呢说这个瓶子打碎了，它是无常的意味着这无常的我就不执着了，我去做别的事情，念佛去。这个能证悟吗？远远证不了悟，远远开不了悟。为什么呢？这个瓶子打破了，是无常的。它为什么无常？因为它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是什么？它就是空。空就是什么？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就是心。就是说你从一个无常的体上要自观下去才能够悟到。你不能够说这是无常的，你丢了不管它了，不是这样的。这不叫自观，也根本不叫修行这不存在修行所以呢，世间人不能成佛，不能悟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把这个名字或者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去施证它。佛陀有一次他就问他，这是太阳吗那外道说，这是太阳吗？难道你是佛陀不知道吗？我知道是太阳但是呢，我还是要求证一下，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地是无常吗？那我还要求证一下，它为什么是无常它没有自信。它为什么没有自信？因为它体是空的，空才是法界的实相。那空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就是自信。这时候对这个空的体完全见解不一样。在你了解是实相的时候，好比是钻石，知道是空的时候好比是黄金，知道是无常的时候好比是泥巴或者是土。但是你能够知道这个破的时候，或者一刹那，就是你的觉性。你的觉性碰到它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探索下去，即使追究下去？我们不是破的了是无常的，转身就走了，一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修行，知道吗？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修行的止观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念佛邪观就是不正观，邪门外道的观。比如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到西方？人间苦就人间苦人间苦不堪言看看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好苦然后伤心这个世界想着想着就流泪了，然后低沉然后这个人就对这个世界生起厌恶之心这个心就很讨厌这个世界。然后突然的说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于是沾染阿弥陀如火的慈悲，阿弥陀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心情又澎湃又激动，你发现两边都是激动，看到没有？ 我告诉你，这样的激动下去必死无疑。夫妻两个结婚了以后，刚刚开始有一点激动，我问你，要一直激动下去必死无疑。就是说你夫妻两个结婚了以后，你就发现吗，他到最后面结婚以后生了孩子，生活就是平淡。所有长寿的人他有个特点，就是他对自己的身心和外在等于都很淡薄，知道吗？吃的等于很淡薄，看的很淡薄，心态很淡薄，知道？就说一个夫妻这一块他很淡雅很淡薄的这种生活，这样才能保持长寿。如果你要是刚刚结婚那个样子，哇，我要保持刚刚结婚的那个样子，那你必死。那就像那个林黛玉一样，早死鬼，知道？就是说你希望夫妻永远那么激动吗？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找不离死就踏实，知道？所以这是不好的现象。夫妻到最后面就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非常我照顾你，你照顾我，是一种很照顾的生活。我不是过着一种夫妻一种激动的这种生活。这种激动薛医苏东坡你知道吗，他有七个妻子，后来那个慧眼禅师呢就拿一个杯子这个烧，就是拿一个一壶水啊，然后呢拿七个篓子来烧，烧一个篓子烧破掉了，烧坏掉了，再换一个篓子烧，烧到最后面那个水呢就爆了啊，他就搞了七个。后来那个苏东坡就很有智慧，是吧？他一看慧眼禅师这样搞，就知道了你不应该找七个妻子，这样呢就像七个篓子，你是一个篓子，尊酒你会把你烧死。就是说人生还很年轻很激动，到最后面你一定会死掉。所以呢就劝苏东坡啊，不要贪恋人间的这些起起乐乐的这些心态，因为这是一直在火在烧。所以人这种激动的状态就像活在烧一样，不停的升温，不停的升温。所以我们像地狱苦啊，也是这样，不停的激动啊，不停的伤心，不停的愤怒，不停的不喜欢，不停的难过啊，讨厌。然后呢极乐世界来了啊，极乐世界我又激动，对吧？又激动，你这个心情一直停不下来。所以这样的教育就是错误。刚刚开始说一下是可以的啊，极乐世界好，此世界是恶，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无常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它本来是具足我们的自信的，但是我们不等的是自信呢，你阿弥陀无量寿啊，他说这个世界这个空间它是无常的，没有自信的，他说啊，你不懂，就说阿弥陀有无量光，对吧？他说这个世界呢是缘起的，它是没有实相的，都是缘起，你看的是有缘起的，你不懂，那就阿弥陀无量大悲，就是说你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因为这样观的时候发现了阿弥陀就在你当下，把你心间的恨和爱都去掉了。爱在哪里，恨在哪里，没有远方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爱，也没有此世界的恨，为什么呢？你已经转换成时空境界，转换成阿弥陀佛了。然后呢，这个世界没有我，彼世界也没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当下你已经转了，然后你心是非常平静的，知道吗？所以呢，他越学佛，这种观察他叫正观，知道吧？这样的观察正观，跟自信、跟般若、跟空性、跟我啊，都是相应，跟真空妙有啊，跟这个跟如来无取无舍都是相应的，不能有取有舍，有取有舍不是如来见，就是无取无舍即如来体啊，是这个都是相应的啊。所以你要在这个佛法应该是这样的观照才叫正修啊，不然的话你就变成邪修，就是邪智观，这个邪智观是不能够升起的啊。所以呢用邪智观很简单了，一个人邪智观太重了他一定很澎湃。他说一个300年的乌龟遇到一个60年的媳妇，是吧？然后呢把这个60年的媳妇放在300年的一个乌龟边个去给他陪伴，我们一个老先生呢，他自己养了一个乌龟，那个乌龟300年了，他放在养天了，跟着他整整是在7、8年前他就跟他一生6年了，跟我讲。那我说后来呢又搬家到 华法一个他自己搬家，他感觉到那乌龟太寂寞了，他后来不把那个乌龟跟他，他天天晚把乌龟放在床头底下，后来他就给他打了一个盆子，给他打了一个房子，打了一个房子呢，就把那个乌龟放在那里面养着。后来他想一想，他可能跟他二十多年了吧，他觉得这个乌龟太孤独了，他就买了一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了。然后结果呢，那个媳妇一给他以后啊，两三天以后这个老乌龟就死了，知道吗？所以呢，人不一激动，这乌龟一激动三百年或者都没有事，结果一碰到媳妇就死了。所以呢，世间错误的观察会让我们心态像火一样在烧。所以我们修复是什么？让自己平淡，让自己淡薄才是对的，不要一直到让自己啊像火一样烧，恨啦爱呀，恨啦爱了，那都是一个火在烧，记得，我们会让你自己自行灭亡。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所以我们在观察法的时候呢，不要生贪嗔痴的心啊，就是说不要观错了，观错了就变成邪观，是吧？反正你观的时候，你发现学法的哭啊、叫啊、恨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不正常的。有一个人嘛，他前天大稀奇哭，他说师父啊，为什么那个人一念经就哭啊？就是一念经就哭，一念经哭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好好哭呢？越念经，那经里面讲空性，人要内观啊。关照的时候，念念就不念了。为什么呢？你就进到经里面去了，你自己变成经了，就是你自己变成经了。那经里面讲的都是空性了，都是没有我的，你激动什么了，是吧？你激动不是明显一个大我执吗？是吧？又我执又法执，那不就完蛋了吗？就是，所以这样的人就不会就会走火入魔，就非常危险。不是虚狂之戒，就落到这个爱戒。生爱见、生恨见、生种种见就会出来。所以我们修行呢，讲法的时候是让我们心平静下来，我们平静下来，就说跟佛法要相应啊。所以昨天就讲到这个第四就是维系的修止观啊，是吧？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第三级止观，第三止观是讲这个在坐禅或者念佛的时候，止观穿运，还记得吧？就是说，如果你用止的方法，你心比较心念头比较狂乱的话，这个尘心比较尘就是堕落心。就是昏沉心比较重的话，应该是修修观，或者说你内心中呢是比较烦躁呢，应该修止，是吧？但是修止不得利益就应该修观，修观不得利益就应该修止，就是止观互相在用，是这种方法来对治，让自己心彻底得到安心。他说这样你下来心安静下来，才正一切法，就是修法才能跟法相应，一修法就相应。就是说蓝天没有白云的话，你看太阳就很好看，而太阳就好比是或者月亮，它就是法门。如果天上有云彩，那我们就看不到。所以呢，我要把云彩去掉蓝天明月一看就很清白。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一修即到位，啊，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止观，那你修行念佛啊，总是会走错，或者说做禅也走错，做什么事情呢，就走到一边去了。那第四个呢，第三个，我们只能够还是在断这个次第上，那第四个呢，就更加维系呢。所谓行者，就是我们坐禅的人、念佛的人，先用止观破掉这个乱啊，这个破掉这个粗活和乱烦恼，就是比较粗的啊这些烦恼或者乱心的东西。他说这个乱心即息，就得到定，你会产生一种定啊，这定出来了。但是定呢，你看定心细 细故，就地球非常细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空寂感受到一种空寂的快乐这种快乐。他说这个人获得这种或者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身心空寂啊，定心得到是定心，定心就有空寂出来呀。空寂出来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什么东西？产生两种执着，一种呢理上的执着，一种是爱见执着，就是理上执着，这是对的。就是、比那种念佛，念到一种觉受的时候，就感觉到天下只有念佛才是对的，只有念佛才是解脱的，只有念佛才是天下第一。或者说看了《这部金刚经》的，说这个观才是佛的境界，就产生一种这种狂妄的这个东西出来了，是吧？这种狂妄很多人受骗了，就是只有进入法门才是第一，只有禅证才是第一，才是密证才是第一，这就是狂，知道吗？虚狂之相啊，这种狂他为什么会狂呢？就是说就因为他在定心里面觉受到自己的身心很清净很快乐，他认为这个就是把这种快乐当作是第一了，当第一了。所以呢，这种快乐生起了贪着，就是离散的有点执着，认为这个就是对的我已经证到了这个境界认为这个是对的所以呢，这个就叫做虚狂。他说这种虚狂，如果这个叫做邪执嘛，这个叫偏邪欲自己呢对于快乐的这种贪着因为这个理呢就是对的，这叫。那我说如果你要不知道，你知道你因为这种快乐，你不知道这种快乐也是妄心，你不知道，那我说你就会着惑入魔，你就会生邪见你可能不着惑入魔清净嘛，就是说你不着惑入魔，但是呢又邪见生出来，就是我见生出来，我就是这个我们人呢，就是说一旦这一种快乐建立的心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它你打个比呢，有人去拜这个外道这个拜外道我求孙子，结果他求出来了，真的求到了，后来叫他去拜佛怎么他不会，他认为娘娘才是第一，知道娘娘才是真实的，娘娘才是能感应的，他才是真的。所以呢，这种狂妄之见，这种狂，所以这种狂就麻烦，叫他去拜拜佛，他可能呢有这个三根，他会到庙拜拜佛，但是呢他的骨子里面就是对这个娘娘生信心，他没办法改变他。就是说我们要强烈的对准，一旦你有这种执着以后就很难改变，就是永远把这些理认为这个是理的时候，你改变它就很难了。也就是说这个呢叫执，就是说有一个人嘛他认为某一个人呢在害他，就是吧，是因为我把这个名，或者说我给一个外道在学法，后来呢我出家了，我不跟他学了他感觉到那个人还在害他，他是一个大学生，对佛教的所有道理都懂，但是呢他就是认为那个人在害他，他改变不了。后来我告诉他，你认为他在害你的这个心是什么心你认为的那个他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要稍稍的学一点这个缘起法就知道，这个他一定是缘起，毕竟空，是吧？他说因为有个他的这个念头的执着，这个叫做砥砺第七识，因为你执着了，你分别你跟他是二元的，叫分别，然后你认为他在害你，就是你执着了，那是第七识。他说其实说的他怎么害你，那分别他怎么样的，都是你第六识第七识，除了六识跟七识之外没有一物。如果你没有六识就没有分别，他还会在吗？你没有第七识就没有执着，他还会在吗？因为你有六识跟七识，除了六识跟七识之外你还有什么？是因为告诉他的时候他一下就他悟得比较快，因为他的力根还是比较强，他就知道这不是他跟我的这个体，原来是我的第七识在作怪你应该把这第七识转过来 啊，转到第六根上去，或者是到八识里面去，准字识上面去，你知道哦，那个都是我的准字里面现行，其实都不在外面。哎，你这样的观察，它可以回到正量上来，不然的话，它总会有一个他的那个地方，或者是他在害他的这个形成，其实是六识跟七识，没有六识七识，它是不可能出现的。其实这个世界，我看到这个世界是第六识，没有六识我看不见的，全是我的六识，哪有大雄宝殿的，就是我的六识体。他说这个外面的世界，我认为这个非常好，我喜欢，这就是第七识。我第七识叫执着识，那你修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啊，但是什么道理都等，但是呢他不破六识，不破七识，他还在运六识跟七识在运功。所以呢这样的好像自己很有修行，他自见上的邪知了，所以呢就变成这个离散，他认错了啊，就会邪见啊，就狂心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呢要把这个狂心熄掉啊，狂心熄掉，要修止，要认识到这个狂，这个狂心怎么办呢？应该止，因为我们的狂心止跟前面一样，我们应该止，对吧？在前面就怎么止呢？是吧？在前面就讲上了三个止嘛，啊，一个止是只要外面灯一出现了，你就把它收回来，或者说你把你六根啊聚集在啊这个阳耳阳对阳对鼻鼻对心的这样的止，从抽止到细止。到缘起止，他说一直在直到啊，你自己这个啊，这个包含你这个的念头，你都得执住啊，知道它是虚妄的。你要哦，我认为这个净这个快乐这种修法就是究竟了，就是圆满了。这还是念头，这个念头不应该生起来，我们要去掉，就比较很维系了，既然。就是说你等这个念头的执着还是第六识在作怪，很维系的这个识还在动。他说这个，所以我们第四个呢叫制止这种狂妄的这个念头。所以你一生狂妄的时候完了制止，哦，这个念头还是错的，是吧？必生贪着。他说二生贪而知为实，就是说你自己打坐的时候，因为你这个理你还以为是实，其实因为有个这个理是错误的理，把它当作死了，就执着于错误的理啊。而知道这个是虚狂，是你心里面受到这种快乐以后升起虚狂之心，这不是理，这不真实的。所以呢这个邪知的理呢这个就不生啊，不生。而知道这个虚狂不失，就是虚狂的这个理啊不实，则即爱见爱烦恼就不会生出来，你就不会爱你这个爱生出来啊，这个爱见就出来啊。你有了爱跟见，这个、爱烦恼有这样，你有了生爱心，生欢喜心，生爱心就感情了，生情是吧？生见烦恼和爱烦恼，爱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见就是自见烦恼啊。所以自见烦恼又不改变的话，如果你不通过这个植入，那说你爱见爱跟见都会在增长。所以金刚经里的破爱见烦恼，就是说什么叫爱呢？就是这个我执啊，这什么叫见呢？就是法执，就是我发二执维系的这个烦恼啊。所以我们修止的时候可以止住虚狂的心，不要生出来啊。啊，这个就像一个出家人说，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然后呢所有的法都不能往生。我说这是你说的，不是佛经说的。佛经里面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接引准生。你说三十五愿出家愿，三十六愿三十五愿男女愿，三十六愿出家愿，三十七愿菩萨愿，这都是阿弥陀佛在接引准生，每个众生都在阿弥陀佛接引。就是说一个就是拿了一碗饭来供养我，我说这样的就可以往生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供养我这一碗饭，这是佛的功德。但是你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相信我，你可以相信佛经，修诸功德，具足德本。你在把这碗饭给我吃的时候，这是佛的功德，这是你不知道。但是呢，你了解这是佛的功德，它是实相，你认为这是你给我的，那就是你的妄心。 有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否定功德，修诸功德，在这里在此世界修任何功德不具备否定功德，阿弥陀就不成佛。所以你现在拿这个功德就是否定功德，你走在大地上面都是佛的功德，虚空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说你了解你现前这一切功德跟佛的功德不，那你站在大地上你呼吸都可以往生，那你到处都是你往生的体，你发现了你在阿弥陀这个，不管你的身体都是无界而来，都是在接引你，那你就是一个妄念，就是除了这个念头之外，你了解一切是佛心，那你这个妄念就不叫做妄了，叫做真，叫实心，所以你这个妄念就变成觉念，是吧？不是妄念就觉念，就佛念了。所以呢，你念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叫做正念啊。他说写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啊，只有阿弥陀佛是，别的就不是，就变成一个彼世界跟此世界的对立，那就会生什么见呢？就是说有爱见，阿弥陀佛是真的，剩下都不是真的，这叫爱见，就是有爱存在。就是有这个爱。第二个呢，你有知见存在，爱见两种烦恼就生出来了，现在爱见烦恼生出来了。所以你不了解，真正的不了解佛经，你不会与止观，那你就会生爱见，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见都会生出来啊。所以呢，按照人家止观，哦，我这种爱见是错误的，原来就是我有这个有爱见啊，有对立嘛，是吧？也就是这是错误的，我要制止这种爱见呢啊，我要这种念头生出来，所以说这种念头就是万幸啊，这就是万幸。而这种万幸就是狂妄啊，就比较很狂妄啊，叫虚妄，虚妄之心，虚狂嘛，就是写为止，这个叫止啊，止是止住。你这个虚狂之心，你发现你有没有虚狂之心，跟般若不相应的啊。第二个就是说，尔复修止，尔信有作，有作就有作爱见，戒业而不息。就是说，你有了爱见以后啊，而不息，而时就应该修观了，这个观于定众细心，就是说你这个爱的这个心和这个知见这个心啊，爱见这个心呢，他说这个在定中很细，而不见定中细心，就是说你这个细心的爱见呢，就是说因为观是啊，观缘起啊，观无常呢，这个观他说你观到你这个细心都不可得，是吧？因为你现在这个爱见的这个心呢、就是我爱极乐世界这个爱见呢，就是这个爱见，因为你极乐世界在一起处了嘛，是吧？无处不是了，根本没有我了，包括我的身体，包括我的念头都是带着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的爱就没有了，见就没有了。他说只要你有爱见，就是说有此世界有彼世界，就有爱见出来，你一发观察，哦，因为这个爱见就是我虚狂的心。他说，你通过爱见的时候，你止的时候，把虚狂心啊，这个吸住。但是爱见不一定说完全断了，应该观观什么呢？观爱见也是缘起的，知道吗？爱见就是我爱极乐世界的这个念头啊，也是缘起的。对吧？你这个念阿弥陀佛，我爱阿弥陀佛的这个见啊，不是阿弥陀佛有问题，是你的爱跟见有问题，知道？你念的阿弥陀佛是没有问题，法界无有问题，身体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就是无常，它就是空，就是实相，就是爱见，这个就是妄，这个妄，而这个妄就会狂啊啊！那么说，我观察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也是缘起不可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就见不到了啊，就见不到了这一种爱见之心啊，我不执着于定尊的爱，定尊的见。他说你爱见烦恼就会摧毁掉，就会灭掉，就没有了啊，是为修观。 这样的略说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之相分别止观这个方法就是怎么样的止观呢，跟前面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只不过后面这一条呢第四呢是比较微细在前面呢是比较粗但是破微细之实为义。好，第五个呢就是尊中其，就是为中其定慧有了定出来，有了慧出来，修止观就是贤者于禅定之中坐禅，因修止故，先止故，后因修观故，得到禅定，既得日定，偶无观慧，就为痴定，不能断戒不能断戒，戒我们讲有六个戒，知道吧就是说不能断戒，那么说你生死不能了是吧，就是说你修那种戒的定中，虽然你没有爱了，没有见了爱见，没有爱见了，但是呢变成痴定，什么都不懂，就是痴定，定在那个地方，定着定一百万年也没有用这是在定中，就像虚空在定中，如果你不开口讲话，虚空远远不会有声音，知道吗？就是这虚空呢，它自己会出声音吗？比如说佛陀去世都是因为他大愿力所催，菩萨所请，尊生的业力所感，没有尊生的业力，没有菩萨的邀请，没有佛菩萨因力的愿力，佛是不会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佛在大定大力网之中，你靠他的愿力，靠菩萨的请，靠尊生的业力所感召，才会出定，不然的话它变成痴定所以呢佛不会住在痴定里面，他有感即应，但是我们要有感应，如果你没有感应的话，你就变成痴定这种痴定呢不能断结识断结或者光慧为少，就是有一点点光也不能够发起真慧，就是说你有一点点光，有一点光缘起光不大，因为光是跟法来相应的，比如说这个打个比例呢，什么叫做痴定呢你就是说念阿弥陀阿弥陀就是痴定状态是吧，或者是说这他光无常，他并不是在法上，光无常和执无常，执缘起和观缘起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执在缘起上呢是进入定中，观在缘起上面是日法里面去，知道吗？就是说我现在观花瓶是无常的时候，我就变成无常了，而无常就是我就是无常，就变成实相，就变成真常了，知道吗？他说花瓶是谁什么人来了，是尊生心想而来的，知道吗？是因为到花瓶里面去，到尊生心想的人，这是观的力量，这叫真慧，真慧能认一切尊生心想。如果从纸上面无常就不一样了，我只是无常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把我心搞乱了，我知道它是无常的，我就进入寂灭状态，进入寂灭状态就进入定中，它是不是变成瓶子，知道吗？它进入定中就变成痴定，我定在那不动，就像佛像坐在那个地方，是吧？它什么都不动，你叫它它也不跟你讲话，是吧？就这样，这个就是痴定，大家知道吗？定修定这个缘起，修缘起观和修观缘起的话不一样的，获得的果报也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呢观，或者就是说大乘佛法在观，观定那是小乘，知道吗？像阿拉汉小乘他也修无常，对吧？但是大乘无常跟小乘无常不一样，大乘无常是日一切法，小乘无常是尽日寂灭，知道吗？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他就在这乐上面去了，是吧？寂灭的体上去了所以二老汉说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无常的，他就跑到山里面去了，然后就是因为凡是无常的嘛，不可得嘛，他就是呢。而菩萨不一样，菩萨看那个呢，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无常，无常即是空，空就是我的心，他就是一切处，懂吗？ 所以大乘佛法是日一切处的，日一切处就日一切诸生心想，所以菩萨能日一切诸生心，阿罗汉是日不了的。所以呢，就光修定而不修观，不能日众生心想，不能度众生，知道吗？必须要修观才能够，少碰观就能得少碰慧，你也不能够得到真慧啊。真是慧，而说要观要多一点，观多一点，但有观无定也不行啊，是吧？他说这个断住皆实，皆就是我们有七个皆，是吧？就是压二边四圣依四圣相互触法这个准解就是说镜像啊、灯像啦、空像啦、有像啦这个还有什么六个皆，但是我上次都发过这六个皆，他说十就是十个十，贪嗔痴慢疑啊，还有这个神见啦、边见啦，还有这个邪见境界起见，他说这五个见，他说贪嗔痴慢疑和这个五个见是叫十识，皆识他这个大了解，是吧？大了解，他说这个你只有断了解、断了识，修法才能够清净去入。如果你没断解识，那人修法的时候很难去入，就是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因为我有解识，解团结的解，就是有解有死有贪嗔痴慢疑，就对立，又对立有顿镜像，是吧？他说有空有相，就这些东西都会显现出来。他说这样显现出来，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他弄不到心里，弄不到心里会什么呢？就没有虔诚心。说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在我心中，就证明我心里没有你，知道吗？他说我心里没有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什么叫真诚心？佛像落到我心中去的时候啊，它非常吻合，觉得非常吻合，就是佛像入我心，我心即佛像，这个叫做真诚心。如果你皆识未断，佛像就是佛像，我就是我，是对立的，知道吗？如果你现在看到佛像的时候，一看到佛像非常的清净，无思无念无想，瞬间我就是佛像，佛像就是我，宣之一体，就证明你的结识啊很轻，或者是断掉了，是吧？那就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寻息，我们坐着呢要寻息，我们看到花瓶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坐在公园里面的时候，你要是虚空，你把心全部放下，全部放下，彻底的放下，放下法界，放下身见，放下我见，就是念头见，全部放掉以后啊，你觉得虚空瞬间就到你心里面，你跟世界完全统一。要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这样的去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跟法修行就比较快，知道吧？那你看《华严经》《金刚经》《法华经》，一看即悟，一看即悟，一看地境即生解脱，知道吧？一看这个瓶子就无生，是吧？为什么呢？瓶子就是我，我就是瓶子。为什么有生呢？因为我看到花瓶生了一个实，这个叫做有生。有生就有死，就有生死生死。我看到花瓶瞬间到我心中去就无生，知道吧？无生即解脱，就是说如果你瞬间无生即解脱，其实我们要掌握这种修行的方法，快速的方法修行，这叫修诸法乃至心，就是说不然的话你没办法修法。念阿弥陀佛，念念不到心里面去。我告诉你，念阿弥陀佛在外面飘，飘来飘去的，是吧？多万飘，你入不了心啊！念阿弥陀佛是打妄想，为什么妄想能生呢？所以呢，我自己呀，我就观察自己念往生咒或者念佛的时候啊，就是说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就是说一念往生咒啊，我心就非常的这个这个符号，这个或者是念往生咒，我觉得我好单纯啊！就是说符号在你心里不动的地方念。我有一次走在路上念往生咒，念往生咒，念念念念念，因为路上有雨水嘛，雨水那个石板那个是那个青石板嘛，一下打空掉了，你知道吗？ 他昏掉的时候呢，因为我在专心在念阿弥陀往生咒嘛，我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多少经的人一直念往生咒，自己打高的时候，哇，这个就啪啪啪的，但是我还在维持着南无阿弥陀佛多少经，还在维持的。哎，我发现了，我一直要维持，因为我这个咒子一直在我心中，一直在下去下去。后来我就发现了，我挺单纯的，为什么呢？因为往生咒我一直没有丢掉，就说人好像打高了，还往生咒还在念，就不修不修，这个往生咒呢，在心中呢，好像就是断不掉的感觉，就这样，断不掉的感觉。我们开车的也可以感觉到，就说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念往生咒。你晚上就打到一心的时候，晚上之后那个车子啊，看到这个在人家那个车子里面窜来窜去窜，这个车子跑颠倒，就颠倒上。哎，但是呢，我这个晚上之后，我要照顾晚上之后，我根本不管车子的，知道？哎，我发现了这个心呐、啊，对晚上之后很单纯的时候啊，发现那个车子怎么跑乱，也不会把我这个晚上之后给丢掉。这我就想到。这个我们这个眼力法师啊给我讲了一个公案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剃头啊剃头。他说第一次剃头呢叫他放下，他就证到初果。然后叫他认真一点，他就做到二果。他说叫他呢彻底的这个把心聚在那个一念上的时候，他就证到三果。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你就不要剃了，因为这个时候不能剃头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正练到一心达到一论至诚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你做事可能都不会做了，知道吗？也就是说进入到了一论一心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感觉到对佛菩萨的虔诚恭敬，并不是你佛头拜呀拜呀向上，是你达到一心啊这个体啊。所以我们将来将去怎么样的达到一心，所以呢我们通过修止观维系的达到这个一心。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不能进入到痴定啊，痴定呢不能够做结识，就是定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增长智慧的，知道吗？你醒了以后呢，还是就说你不管怎么修，我们发现嘛，你还不会开拖拉机，知道？就说你定再强，二老汉出来以后啊，他不会开拖拉机，是吧？开拖拉机你得去学啊，是吧？所以说你不管怎么定，你不会开拖拉机，还是得学，除非他用神通把这个拖拉机搬运过去，是吧？就也就是说他如果不用神通他开不了，还不如一个乞丐呢。就是说你像我都会开车，是吧？但是二老汉不会开，为什么？二老汉有定力，但是我又会呀，是吧？就我没有定力，我开拖拉机我可能想赚钱，是吧？二老汉他要会开车他绝对不会想，因为他有定力，平时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呢没有定力，你要拿很多钱过可能就会诱惑我、我马上就没有定力就被他骗走了，哎，我为你开拖拉机。所以呢二老汉不能开拖拉机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会呀、啊、会是通过文法以后得来的，就要通过观才能够得到诀窍，你不观察你都不会得到诀窍。就是人家怎么看呀，手什么搞就怎么踩呀，要会观呐、啊。就是说要观无常的道理呀、啊。要观无常的道理，你要不观无常怎么得会呢，是吧？所以呢不要修行呢一定要修会观，观是非常重要的，观能进入大乘。如果你会观阿弥陀佛，你一定会进入大乘。一定会进入大乘佛法。灭了关以后呢，一法对象，一清净，一切清净，一直在，一切自在，一解脱，一解。但是呢，你就光有止而没有观，那就不行，那就不行。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得到定，然后呢，念别的定就不行。就是念花瓶，花瓶，你说花瓶好好看了，哎，你就说止贪了。就是念了花瓶，啊，就念环境，环境，环境，环境，念，哎，这环境很好，拿回去。他就会生贪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念观音菩萨，哎，观音菩萨，他就这样的想，哎，观就不一样，观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无常，即是空，就是实相，是吧？实相就是空，就是无常，就是空，就是实相。啊，念到就是空，就是无常，就是空，就是缘起，就是实相。那说他在观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这个分别的，知道吧？这花瓶光它是无常，没有自信的，就是光。所以呢，你观阿弥陀观息观了以后呢，你观吃饭、观穿衣、观睡觉，完全可以观得出来。但是呢，定就不行，定吃饭都是会有饱，是吧？就是说睡觉会有空，然后你念佛和你睡觉和你吃饭和你看到花瓶看到黄金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念黄金黄金黄金，念石头石头石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它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它不一定能给你指定，知道吗？念黄金怎么指定呢？啊，念花念雨人，念念念念念久了以后，你就想抱它了，它一定会产生这种效果。所以呢，哎，光无常，哎，符号无常的，它即是自信啊，是吧？与人，它还是无常的，还是空性，还是原来。那是光，那就比较很解脱。所以大乘佛法就珍贵在这个地方，知道吧？所以光无常即是自信，你就可以见人实相。所以大家光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吧？如果想得到法的利益，一定要修光，不然的话，你就只在那个地方变成痴定啊。所以呢，这个第五个呢，就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因为你这个痴定呢，就是因为没有断结时，会什么样呢？啊，这样就是说，断住结时，才能够修一些法门。所以呢，应该修呢，观啊，破息则定慧尊等。就是说，一修观的时候啊，定跟慧啊，都会显现出来。因为光无常缘起的时候啊，会增加你的定力和这个慧力。为了就是不但你心很清净啊，空性也很清净。所以呢，在这个修观的时候啊，能断结时正住法门，就是。所以呢，行者在念佛在坐禅的时候啊，因修观故，修观故。忽然开悟啊，就忽然开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就说修观，就是说修观的时候可以开悟啊，可以开忽然开悟。但是呢，你有智慧，你不分别出来，但是呢，你平时不修止，平时不修止，止比较少，因为止比较少的话啊，这个定力就差哇，所以呢。你慧比较多的话就容易浮动，所以呢也要修定，就是用慧变。你要说我现在很会讲法啊，这个很会观，但是呢我的定力比较少，很愿意被这个风一吹呀， 它就会有闪动的现象啊，动啊，于风中，就像风里面这个灯照了万物而不明了，就是说啊，一个没有定力，就光有这个，就光有光，就了解这是无常的，无常的。但是呢，互相一动，你这个光就关不住了，知道？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所以光的时候，我们在上合大定的虚空里面，只要微风一吹动或者打雷呀、各方面现象，他说一动，哎，从你心里面就脱离开来了。就是本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定的，不动的时候啊，我们光是可以。但是呢，大家一动就不行了，一动，哎，你就到外面去了，啊，或者你骂我说我讲我，啊，我瞬间就从观里面出来了，从观里一出来就对立。所以呢，定跟观是要同时修的。他说定中，所以呢，无定只有慧的话，啊，就像风中之灯，照物不明，就不能明了，也不能处理生死。而时应当呢，啊，复修止。就开始呢，关关止止，止止关关，也就是说，在止一段时间修修关，关一段时间是修修止，啊，止关这样的修。他说修止定心就重，他说定心出来了，又有关的慧，会什么样呢？与密室，就是说我们在密室里面，啊，这个密室里面的灯能够照万物分明，啊，也不会受风吹，啊，我不明。所以呢，有了这个定，有了这个慧，有了止，有了观，维系的啊。他说，大家就像我们在大殿里面啊，不受外面干扰一样。那是这样的呢，叫做定慧啊。二法修止观，行者，而能够在坐中， 端坐正坐啊，维系的这样的观察，善用这无方修止观意啊，其舍不施，就是怎么样的取法，怎么样舍法而不施，要各个呢按照自己的这个当时的情况而来修修来修，但这是人修福啊，能这样的修行的话啊，是善修，是就善修了，故彼啊，故彼于一生不空各也。就是说，我们要能知道这无方的止观，无方止吧止观，那么说我们这一辈子就没有空各了啊。后面呢，第二个是讲这个立缘地景修止观，讲行住坐吃饭穿衣六根六尘对立的来修，来在顿准修了，所以呢后面就会讲这个。那明天呢我会把这个呢晚上呢会把这个前面从一到最后这无方的观力境界顺势的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再说一遍，这样呢大家有一个惯性的这样的下来产生一个这个延续的这个止观。阿弥陀佛。